平安，很开心可以再次的回到神的殿堂，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殿堂，或是在实体的殿堂当中，都有神的同在的殿堂，帮助我们不单是在口上面的颂赞，我们心里面也敞开，能够接受神所给予的浇灌。在我知道。这个礼拜是我要讲到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因为上个月讲完了那一个系列以后，我就在想接下来该讲什么样的一个系列。求神给亮光，一直祷告，一直都没有太多的得着。直到上个 weekend 啊，正好我不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全家跑到了 Houston 去参加一个特会，就在那个特会里面，神给了我一个亮光。我说到底这个礼拜该讲什么？他说：“哎，我想到的是。”这个 weekend 是 long weekend 啊，就是那个 July 4th weekend。那我就想到，去年同一个时间呢，我是带着我们家小孩子看啊，有一部电影，就叫做 ID4。我没有用。好，那 ID4 这部电影呢？是在。我来美国 没有多久，它上映的电影，1996年的时候的电影。那当然，我很 enjoy 在那个科幻片里面了。可是我的小孩子，特别是我儿子，看完了以后说他晚上睡不着觉。所以当我在祷告寻求神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第一次我很想在这个 Independence Day 的时候，这个 weekend 继续的、跟我儿子一起来重温这个科幻片、因为他稍微大了一点，可能就比较容易不会那么害怕。那突然间我觉得说神要我讲的题目是 ID4， 那 这个能讲吗？我们是讲道啊，不是讲这个影评啊，那到底要讲什么？那我刚刚讲了 ID4 是一部电影，可是当我们看到 ID 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你到什么身上有的那个 ID， 对不对？或者是没有那个 driver license 的，像我女儿的，那是她的护照，那也是她的 ID。一个 ID 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身份，所以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当那个海关也好啊，当警察也好，来把我们拦下来的时候，要检查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能够秀出来的就是这个 ID。那我觉得神不当然不是神我去讲这个电影，但是从那个电影呢，让我体会到神要我去讲的是我们每个人的 ID 是什么。那今天有四个 ID 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在这四个 ID 里面呢，期盼可以从这四个不同的这个身份里面去体会我们到底在神眼前，在神眼里面，还有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的体会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那在进入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让大家再看一个东西，希望帮助大家先把这个绿光镜先给戴上，这样你等一下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变成彩色的。首先这个有四个图案，这四个图案呢分别代表圣经当中，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有关于爱的部分。那左上角这个爱呢，那个这个希腊文呢，它的念法是叫做 eros， 指的是什么？是性爱，是肉体，是那种人家讲的罗曼蒂克的那个爱，情爱当中的爱。那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并没有出现，但是那个意会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可是，在当时的这个希腊使用的这个文字当中，这个字是出现过的，所以叫 eros。然后右上角那个呢，那个叫 storge，storge 指的是什么？是这个像父母对自己小孩子的爱。那唯一比较接近这个字的呢，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的12章第10节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把右上角那个爱叫 storge， 左下角那个爱叫 phileo， 也比较弟兄姐妹比较常听到的，就是 phileo 这个字。这两个字呢，在罗马书12章第10节里面比较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罗马书12章第10节提到说，那个29是写错了，第十节提到爱兄弟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个爱兄弟的爱呢，在 原文里面是什么？是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是不是我们一个美国的一个什么一个州名嘛，对不对？那 Philadelphia 这个州名呢，就是从原先那个 Phileo 延伸出来的，所以就是爱兄弟，那个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叫 Phileo。 那要彼此亲热呢，那个原文就是 Philostorgos， 它的后半段就是那个 Storge 的那个字衍生出来的。所以他把这个保罗把这个兄弟之爱跟父母之爱把它连接起来，放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里面，要我们彼此亲热，不单单是兄弟姐妹之间爱，就像是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爱一样。所以上半段那两个这个 Eros 跟 Storge 这两个字没有在圣经当中出现，可是下半段的那个 Phileo 还有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右下角那个叫 Agape， 这个是属于神无条件的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所以现在先让大家看有 Eros， 有 Storge， 有 Phileo 跟 Agape 这几个。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经文的时候呢，就会晓得说到底我们在神眼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还有我们自认为我们在神眼中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好，下一章，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里面那个 Agape 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好，往下一章，我们今天有两段经文，就只有这两段经文而已，那我也只有两点而已，因为等一下还有要领主餐，所以要把时间缩短一点。那这两段经文呢，分别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然后用一张纸先把它摆着。我们先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到第十七节，约翰这里提到说，耶稣说了，我爱你们就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九节经文里面呢，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是充满了神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们所讲的话。他要有一些的命令要这些门徒们能够遵守，但是有条件。因为就像在一般的家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家长说我为了要让我自己的小孩子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就会有什么贴纸的这个 motivation， 如果你今天为姐姐做了一件好事情帮了她一些忙，我们就给你一张贴纸，你累积了几张贴纸我们就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奖品这些有些是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你今天没有发脾气，我给你一张贴纸，那你累积了几张贴纸我就会给你一份礼物之类的。同样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得到，耶稣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些条件，也有一些的benefit 在当中，要帮助这些门徒们将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上以后，他们能还继续持守得住他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可以了，叫做奴仆跟主的朋友，这是前两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 ID。 看在这个 ID 里面有奴仆的 ID， 有主的朋友的 ID， 所以我们一起先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把它用彩色的给它框起来了，就我刚刚说让大家可以看彩色的。那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第十四节的末了，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就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那这一个第十四节的这个，你若遵行我的吩咐， 到底这个吩咐指的是什么？我就往前看，我们会看得到，在第十节的时候，他提到什么？耶稣说，第九节是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第十节是，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的父的命令一样。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所吩咐下来弟兄姐妹他的门徒要做的事情，他不是自己没做过。所以第十节提到，就是他自己本身也遵守了父的命令，所以他希望他的门徒也能够遵守耶稣的命令。当耶稣的门徒遵守耶稣的命令，甚至这个第十节所出现那个遵守，是遵循跟守护的意思。那个命令呢，当时的人一听到就晓得他在讲的，耶稣在讲的是指旧约的那些律法，旧约的那些规条，还有旧约里面所设立的一些的规范之外，还有甚至耶稣所要带下来的讯息，除了要遵循，还要好好的把它守住。所以耶稣自己本身遵循了父神给他的命令，守住了父神给他的使命。所以当他在教导，在交代这些门徒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还要再更进一步。第十四节提的是，我们中文是用遵行，在英，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呢，它是 do， 原文是要去执行。你不是只是遵照这个指令，守住这个话语，这个律法，这个旨意，然后什么都不去做。耶稣要他的门徒是说，你要遵守，你要遵循，要保守，甚至你要执行。当你们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朋友。当你们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我就不再称你为，当你们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就有音乐可以听了，我就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仆人只能够来服侍而已。那这个仆人呢，我后面也有一个doulos， 我们等一下再来稍微看一下，现在先让大家知道这里写的是 doulos、okay？ 好，那到底又不行，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看这件事情？耶稣说了，这是条件式的。如果你们真的遵循、保守又执行了我所吩咐的，也就是我父所吩咐的，那你们已经跟我是朋友，我不再当你们是仆人了。那这有什么好处？朋友跟仆人总要有一些分别，如果朋友跟仆人没有分别，那就没有意思了。举个例，我当时在学生团去服侍的时候，我对每一个女生都是一视同仁，所有的女生男生也好都一样，这些学生只要有需要我都去帮助。那也因为我这样很乐意助人呢，所以我太太就Peggy 就欣赏了我这一点，很愿意帮助别人，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走在一起了。我还是一样的乐于助人。有一天Peggy 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这么常帮别人？我说啊，这不就是你早就知道了吗？我说，可是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呀。我说，对呀，那我跟他们有什么差别？我说，当然有差别啊，你是我女朋友啊。我说，可是你都帮他们啊，我也帮你啊，那我跟他们有差别吗？没有差别。他的感觉是，他自己本身跟其他的女生并没有差别，所以对他来讲，成为我的女朋友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他不成为我的女朋友我还是帮他，他成为我的女朋友以后呢，我还是在帮别人，他感受到没有特别的珍视在他身上。所以我要慢慢去调整，哦，原来他不是说要我不要去帮别人了啦，是要我帮别人之余，我也能够转过头来看看他。就像昨天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他就跑到我的身旁来说，你都不理我。我说，啊，没有不理你啊，你看你刚刚怎么样，我都有帮你什么，没有，你都不理我。原来他要理的就是看看他，然后说一些甜甜的话，然后拍拍他，他就很满意满足了。所以当我们去看，如果耶稣跟这些门徒讲说，我把你当成朋友，不再把你当仆人，如果朋友跟仆人没有差别，那请问有多少人愿意当朋友？我还曾经听一个非基督徒跟我们讲过一段话，也是很 sad。 他说，啊，我看你们这个团契很好啊，我也常常来你们团契啦，但是呢，我有一个结论，就是我愿意相信，一旦我受洗， 因为呢，我受洗以后呢，你们就会叫我做更多的事情。啊，如果我不受洗呢，你会呵护备至，所以我愿意相信，但我不要受洗。他就在那边画一条线，我不要跨过那条线，跨过那条线完蛋了，加诸在我身上的使命越多。当然这是错误的理解。所以同样的，我们去看仆人跟朋友一定要有一些差别，如果没有差别的时候，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意义当成朋友，当成耶稣的朋友。先看第一个差别是什么，刚刚讲了朋友叫 Phileo， 那个之间的爱就是 Phileo。 那这个朋友呢，原文字里面就是 Philos， 就是从 Phileo 延伸出来的。我们都晓得 Eros 是肉体之爱， Phileo 就像朋友之爱， Agape 就是完全的这个圣爱。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十四节后半段提到说，耶稣称我们朋友，可是在上面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提到的那几个字爱，那都用蓝色字给圈起来，那个爱大家可以猜猜看，那个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是朋友之间的爱，还是肉体的爱，还是圣爱，阿嘎培的爱？是圣爱。因为什么？从第九节开始，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父神爱耶稣是圣爱，是阿嘎培无条件的爱。所以耶稣说，当我来爱你们，我虽然当你是朋友，照理讲朋友只要朋友之间的爱就好了，可是我们虽然拥有朋友之间的情谊，但是耶稣他是对待我们用圣爱，用无条件的爱来对待他的朋友。不是说要你是朋友我就用朋友的爱来爱你。还记不记得在耶稣跟彼得在讲话了，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还记不记得这段经文如果中文来看都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爱我吗，我爱你啊，你爱我吗，我爱你 啊你都知道我爱你啊。可是如果到原文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耶稣问，如果我把它套用这个原文字的话，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阿嘎帕偶我吗，阿嘎培我吗，你有对我有阿嘎培的爱吗？然后彼得说，哎呀主啊，你知道我是 Phileo 你啊，我是朋友的对你爱啊。然后耶稣又在问他，你有对我有阿嘎培那样子的爱吗？那彼得说，你知道的，我是对你是 Phileo 的爱啊。所以彼得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无条件的去爱神，可是神不管怎么样对彼得的爱，这里所写的，我把你当朋友，但是我是用阿嘎培的爱来爱你。所以即便是朋友的层级，神对待我们却是对待像无条件的对着，比如说我们对着自己的小孩子的爱一样，整个无条件的包容，无条件的去舍命，无条件的去爱。这个是成为朋友以后的第一个 benefit， 虽然是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得着神无条件完完全全的爱，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好，第二个大家所没有去注意到的可能就是第十五节的中段，他说，就是说如果是仆人就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什么，如果你是朋友你就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那主人是谁？主人当然指的是耶稣，指的是父神。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成为主耶稣的朋友的人，我们照理讲我们有能力也有方法可以去体会得到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神要我们他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会知道。保罗在上了这个船要被押解到这个罗马去的时候遇到了风浪，船上的人呢都吓得半死。保罗说什么？你们不用担心船会破会沉，但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会得救。为什么？前一天晚上神就让他知道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当我们认识神，我们真的把神当朋友的时候，我们遵循神对我们的命令，神就让他的旨意让我们晓得，显明他的旨意。所以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祷告，就是求神你显明你的旨意。当神显明他的旨意让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就很安稳。当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常常每一年都会去找一个学姐做算命 annual report， 我要知道去年到底哪些地方做不好啊，明年到底什么事情会对我有一些困难，我就是绕个弯消灾解难。非基督徒就是这种方式，求神问卜啊，看看什么星座啦，看看什么这些天象啊，想知道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也可以，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够亲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知道神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成为朋友的另一个 benefit 就是我们会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我家里面以前我们做学生事工的，家里面有东西坏掉，我们请了工人来，工人会问我们说啊，老板啊，他通常 都 boss 一直这样叫，这个马桶坏了或冷气坏了，请问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他会问，他会问，哪个马桶坏了，他会问，我们就跟他讲去哪里。学生到我们家来，连问都不用问，自己尿急就直接跑到厕所去了，因为他晓得这个房子里面的东西，他跟我够亲近。所以如果是仆人，他是不晓得的，他必须要问主人才知道，但如果是朋友，很多事情他都晓得。那第二个成为朋友的 benefit 是什么？在第十六节中间提到说，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的神， OK。 然后神耶稣派我们去结果子，每一个人都有结出生命的果子的机会，就算你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们从小就有一些天分，我们在经过这个学校的训练到职场上的装备以后，我们自自然然在我们生命中会结出一些的果子。就算是非基督徒，他也会结出他自己的果子。可是这些果子是不是会长存的？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买回家的水果是摆了千年都不坏的，有没有？有的话我们会紧张，为什么？因为那外面一定喷了很多的防腐剂，对不对？大部分的水果你从枝子上一摘下来，就像圣经当中你离了枝子就什么都不是啦，离了枝子以后那生命就已经开始慢慢的会枯萎了，所以那个果子你摆久了就会烂掉，就会发霉了。可是耶稣在这里所承诺给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的使命，神当我们是朋友的时候，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样？是长存的。我们的果子怎么长存？就是我们坐在人身上的果子，那是长存的。当我们将一个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改过来的时候，是整个永恒的国度里面的，是长存的。当我们的品性被神所修正以后，我们原先是易怒的，是暴怒型的，后来呢是比较温柔温文儒雅的，那个是生命的传承的时候，那个果子是长存的。可是如果不是认识神的人，他可能没有这样长存的果子，它的果子是在地上可以看得见显而易见的，但不见得会存到永恒里面，存到天上去。唯独成为耶稣的朋友以后，还有还不单单是这个结果子，果子可以长存，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是我们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当我们是耶稣的朋友的时候，我们跟父所求的父就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祷告到最后一定是要奉耶稣的名？我们是要去跟父神讲说，父神，我认识耶稣，耶稣是我的好朋友，耶稣叫我来跟你讲话，所以我所说的话，我所有的祈求，神都，对不对？那弟兄姐妹可能想，真的吗？那我求我明天可以得到一张乐透彩券，可以中现在好在那个墙那个看板上面不知道360还多少了。常常在 highway 上面就看到这些数字，就一定可以中得了吗？不知道。如果这是神的心意，当然你就中得了。可是我们最主要的是跟父求什么？你要求父的心意所在，知道主人所要做的事情。当我们所求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父神就赐给了我。我的小孩子，我儿子在前一段时间就一直跟我讲，爸爸，我他不会游泳，我也不会游泳，所以我还没有办法教他游泳。他看到邻居有游泳池，很想去游，然后可是因为不会游泳，又怕吃这个，就说他很想要那个可以延伸出来在那个水面上呼吸的那个叫什么 snorkel 哦，就讲了好久。我就在想，他到底是因为看到人家有他所喜欢，还是他真的需要？所以他一讲，我并没有马上买。但是他慢慢的讲，我慢慢的去思考，我发现这个对他来讲可能有帮助的，所以后来我就买给他了，因为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就合在一起。他也有想过其他的东西，他曾经看过那个 Bumblebee， 那个 Transformer 那个 Bumblebee， 哇，那个跑车很棒很炫， 他还没有跟我要那个跑车。他如果跟我要那个跑车，首先我也不会买给他，因为他还没有 driver license， 我顶多买一个模型给他而已。所以跟父求什么，他一定赐给我们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父神的心意是什么，心意是什么。那祷告当中，神慢慢的调整我们。而我们跟神像朋友一样的时候，我曾经听一个牧者常常讲说，我跟神的对话就像是我现在刚刚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儿子就跟我回答那样子。有多少弟兄姐妹期盼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经历，跟神就像是朋友一样的对答，还是在打个电报出去好久以后才会电报才会回来，或是电报石沉大海。当我们跟神常常沟通的时候，神就将他的心意显明给我们，也就将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显明给我们，那我们再去求，那不是更容易呢？所以朋友跟仆人的差别就在这边，朋友可以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朋友可以去结果子，是果子长存的，而朋友向父求什么，父就赐给他们。而朋友虽然是朋友，但是父所给子所给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打折扣的。这是我们当我们在思考你要成为朋友还是要成为仆人。有多少人在入门的时候进入这个神的家里面很想要服侍神的，有没有？我相信有很多。因为我们华人最多的就是什么，最会做的就是 service， 特别是华人的弟兄最会的就是 service， 但是在家里面就不一定了、哦、可是至少在外面我们最会让人家看到的是我们很愿意帮助人。所以以前我单身的时候，到了人家家里面，学长学姐请我去吃饭，吃饱饭后我一定是卷起袖子就到厨房里面去洗碗的，因为多洗碗以后这个女生可能就看上我嘛，对不对？做给别人看嘛，是不是？那同样的，我们到神的殿堂当中来以后，可能我们也有类似这样想法，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我们想做，但不是做给人看，我们想做给神看。神啊，我真的是很愿意到你的殿堂当中来做服事。可是同样的这样的服事，可不可以回到家中也愿意做？不是只是在这个朋友家里面洗碗，回到家中也可以帮忙太太洗碗，这个至少我做得到，所以我敢讲。到了社我也做得到，所以我敢讲。但是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还做不到的，没关系，我们慢慢的去揣摩，慢慢的去调整。但是至少在我们的身份上面，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以我们所做的工作多或少来得着我们的救恩，不是以我们所做的工作做的多或少来得着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只要我们遵行他的指令，只要我们遵行他的命令，他就当我们是朋友。当我们是朋友的时候，就这么多的好处跟无条件的爱。所以当我问大家在仆人跟朋友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你的 ID 你要选哪一个？你要选仆人还是要选朋友呢？我不能够强迫大家去做选择，但是利与弊我陈明给大家看，大家可以自行去选择。还是可以继续当仆人，而不敢跟朋友跟神做朋友也可以，没有神不会去强迫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成为神的朋友，这所有的好处所有的 benefit 都是神加添给我们的。这是第一段两个 ID 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第二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11到32节，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也常常在很多牧者的讲道当中所听到的，叫做这个浪子的故事。那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浪子的故事重新看一遍，等一下我让大家去看会让大家惊讶的东西。在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开始，他说，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因为耶稣在对门徒在图些法利赛人在传讲所谓的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提到的，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但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他就醒悟过来，他说，这个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要饿死吗？ 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之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吧。然后第二十节，于是呢，这个小子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父亲看见了，就起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跟他亲嘴，说，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父亲却把去吩咐仆人说，你去把那个上好的袍子给我拿出来给他穿，把那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那个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把那个肥牛犊宰了来吃，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说，这是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然后他就对父亲说，我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又得，所以我们当，所以你当以欢喜快乐才对啊。对啊，好，好，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那同样的，我帮大家先把大家滤光镜戴上，等一下来看就比较精准一点。有三个原文字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那个看不懂的不用管，看那个看得懂的英文。首先，这三个字呢是圣经当中常常在使用的有关仆人的字。左上角那个最上面那个字叫 doulos 啊，如果英文你看到下面小小那叫 doulos， 那就是他念出来的音，拼出来的音叫 doulos。中间那个叫 pais， 最下面那个叫 misthios。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今天你把它当成在一个庄园里面，这个庄园的主人所雇用的这些仆人，差别在哪里？最上面那个 doulos 呢，就像管家一样，时时刻刻待在这个主人的家中，管理一切，所以跟主人可能这个关系最亲密，最常碰到面。pais 呢是被外派在外面的。比如说这个庄园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这个葡萄园，所以呢这个主人就派了那样子一个仆人去到那边，派出去管理或是栽种那个葡萄园。那个仆人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就叫 pais。 然后最后一个叫做 misthios 是什么？就是有常住的这个管家，有外派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管理者，但可能家里面还有一些杂物，就请了这个雇工中文可能翻成雇工，请了短期的雇工来，就像我妈妈最近生病以后要请短期的看护一样，她不是常住在家里，常住在家里就变成佣人了嘛，那短期雇佣回来叫雇工。所以如果以一个庄园来看，管家、外派的职员跟短期的雇工。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工作来看待，一个就是什么 permanent 的 position， 就是永久性的，也不能叫永久性的，就是已经是算是正式的员工，常住在公司里的，那叫 doulos。 pais 呢就是 consultant，被外派到别的公司去驻守在别的公司。最后一个 misthios 是什么？就是 hourly paid 的人，我找一个打扫厕所的来一个钟头，我就配给他一个钟头的这个薪水。好，有这三种跟仆人有关的字，所以大家晓得，因为他们的需要跟主人的关系，还有跟他所能够拿到的补偿，像那个常住在公司内部或是外派到别的公司驻守的，这都叫做正式员工嘛。他有享有什么？享有 401k 啊，享有什么保险啊，这些种种的 benefit， 如果在工作上嘛，对不对？但是那个 hourly pay 的人呢就没有这些 benefit， 放假人家可以不用来上班还可以领薪水，这 hourly paid 就拿不到这个薪水。所以从这三个不同的层级，从社会上工作层面来思考，还有从那个农庄那个农场里面去思考，我让大家看到这三个字。好，那这三个字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二点要跟大家思考，就是雇工跟神的儿子或者是神的女儿，如果你是姐妹，那你就想神的女儿嘛。圣经当中讲儿子的时候不代表只是讲儿子而已，还有连女儿也是一样。那这有什么差异？我们先来看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我把那个字 highlight 起来，雇工，雇工大家可不可以猜猜看是哪一个？第一个字还是第二个字还是第三个字？原文字，刚刚我秀给大家看的那三个原文字，答案是第三个字，也就是临时雇员，一个钟头在付的。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儿子浪荡家产完了以后，知道自己已经完蛋了，这个朝不保夕了，与其在外面受尽人家的凌迟，他想去吃猪的食物都还不见得吃得到，他要去放猪哦。他这个时候想到什么？我父亲家里有多少那个hourly 的这个 employee 或是 worker hourly worker， 我如果可以回去的话，我就当他 hourly worker 就好了，他付我钟点费就好了，我都可以存活，我不期待再成为我父亲的儿子，我想到的是我只要能够成为那个最低阶不被主人看在眼中，只是偶尔拿来用一用就可以让他付了钱就回去的，这叫雇工。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当儿子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你看第二十二节，父亲吩咐谁？父亲吩咐 doulos， 就是他家里的管家。所以这个管家就像是你如果喜欢看电影的那个蝙蝠侠的那个管家一样，就是什么事情都帮他打理得好好的。父亲就吩咐这个仆人，你去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代表什么？仆人知道主人的上好袍子放在哪里，这是珍贵的东西，如果跟主人没有一定程度的亲近的话，他不知道也不敢，没有那个权利去拿。然后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把鞋子穿到我这个回来的这个儿子的脚上。所以这个仆人其实跟主人有足够的信任度在，跟亲密度在，但是这个仆人我相信他从来就没有穿过主人的袍子，戴过主人的戒指，或穿过主人的鞋子。可是当这个小儿子浪荡回来的时候，主人指的就是天父，叫仆人去把所有上好的东西拿出来给这个失而复得的浪子来享用。有些牧者的讲道提到这袍子是公义的袍子，所以穿上去就变成是对的人了，原先在外面浪荡是错误的人，但现在回来穿上这个父神所给的袍子，这就是对的人了，等于是我们被因信而称义，我们相信回到父神的家中，即便当那个 co-worker hourly co-worker， 我们都可以披到神所给的袍子，神愿意这样子对待我们。然后那个戒指呢，有牧者说就像是这个authority， 就是权柄，你戴上戒指就有权柄。那古代不是有那种封，在中古世纪那个封印那个信封上面那个戒指，就是代表那个权柄在。然后鞋子代表什么？代表是你的权利，权利是那个 right， 你有了那个鞋子就有那个这个 right， 所以在旧约当中，还记不记得那个路德记里面，当波阿斯跟路德记的那段故事里面，本来有一个是可以有权利有 right 去娶这个路德的人，他说我不要，他就把鞋子脱了就丢掉了，还记不记得？因为他把那个权利给让掉了。所以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这个父亲让他重新的把他权利那个 right 能够拿到手。大家去看这一个浪荡的人回到家中， 家里还有仆人哦，仆人绝对没有做对不起这个主人的事情，以至于主人可以愿意让他去 access 到，去拿到这些高级的东西。可是这个曾经对主人做过 不敬不义的这个事情的小儿子，回过头来的时候，他的地位是高过这个仆人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回头再看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的，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深究。但是我让等一下让大家看的就是可能我们从来就没有去看过的东西。下一段是从25节到32节提到是谁，是另外一个儿子。大儿子从田里出回来了以后呢，他听到的这个跳舞啊作乐的声音，就问了谁，叫了一个什么，叫了仆人来。他家，我相信这个家里面有很多仆人，所以这个仆人还是 doulos， 也是跟神有这个跟那个父这个主人有很强烈关系的这个仆人出来，所以晓得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就跟大儿子讲。就是我们都晓得大儿子的就开始生气啦，然后就开始抱怨啦，然后不愿意进去跟这个父亲一同欢乐啊。我们首先去思考的，小儿子回过头来的时候，这个是态度的问题。小儿子回过头来，他称呼来跟他亲嘴的那个男人是什么？父亲，对不对？在你圣经当中上面秀出来，第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这个是小儿子对父亲的称呼。但是在大儿子身上呢，他提到什么？大儿子生气，不愿意在第26节，大儿子生气不愿意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什么？连称呼都没有称呼，就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所以直接就把父亲给拿掉了。对于一个还活着的父亲，这个大儿子一点尊敬都没有。小儿子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回来还称呼父亲，所以这两个儿子差异性很大。也就是大儿子不把这个父亲当父亲，小儿子还当这个父亲是父亲，所以说父亲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还称呼。大儿子是什么？直接就讲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连称呼都不称呼了，都省掉了。好，然后我们再看父亲对孩子的这个角度呢，在前面这个父亲跟小儿子见面的时候，父亲称呼自己这个小儿子什么？他跟仆人讲说，这是我的儿子，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了。所以父亲也是认儿子的。那再看大儿子的部分呢，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所以父亲不管小儿子大儿子，父亲的态度是一致的。不管小儿子到底做了多少坏事，不管大儿子到底做了多少福事，他对于他的儿子同样的看待。这回过头来，孩子对自己父亲的看待是不同的。所以态度的问题造成了我们说一个叫浪子，一个叫什么，叫不配称为大儿子的这个不义之子。那我们刚刚看的前面那段经文，朋友跟仆人的差异，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去想儿子跟仆人的差异是什么。差异是显而易见，我们大家都晓得了，儿子可以拿到这个袍子、戒指跟鞋子。我相信大儿子他就算要穿这个，他的父亲也不会拒绝的。所以我们晓得儿子一定可以拿得到父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高级的东西。可是我要让大家去看的啊，要让大家去给他，大家 有那个 shock 那个惊讶的感觉呢，是在这里第15章第29节，儿子对父亲说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个服侍原文呢叫做 doulouo。 这个字呢，还记不记得刚刚我跟大家讲的那三个仆人的字？第一个字叫什么？ doulos。 doulouo 是从 doulos 延伸出来的。所以大儿子自己本身看待自己什么？ 我是你的仆人，服侍了你这么多年。大儿子没有把自己的父亲看成父亲，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父亲的儿子，是自己看清了自己的地位。他在家里面服侍，他在家里面拥有所有的一切，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儿子，所以他也没有称呼自己的父亲。他做很多事情没有错，但他的位分，他自己的名分，他自己的 ID， 他拿错了牌子，错了牌子，拿的是那个仆人的牌子，以至于他只看到什么，我服侍你这么多，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也没有违背过的命令。因为主人交代仆人做什么，仆人不能违背的嘛，对不对？是看你做多少，我来评估你的绩效，公司里面就是这样子，我明年度可以给你多少薪水。所以儿子虽然在家里面，但是自己的位分，自己的名分，自己搞错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思考的就是，儿子跟仆人或是跟雇工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与神同在，与父同在。明明这个大儿子一天到晚都可以跟父亲在一起，即便是那个 doulos 的那个仆人都可以跟这个家人那个主人在一起那么长的时间呢，儿子更是可以了。可是儿子一定是根本没有体会到，所以这个父亲就提醒他什么，你常和我同在呀，这就是你成为我儿子的这个好处之一啊，你是与我常在的呀。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这个好处是什么，是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啊。这个大儿子的抱怨是什么？你都没有给我一只羊去让我跟可以朋友分享的。这个父亲说，啊，羊都是你的啊。还记不记得一开始分家产的时候，父亲是怎么分的？父亲把所有的家产分给了他们啊，就是分给了大儿子小儿子。所以父亲虽然正健在，那个家产应该是遗产，死了以后才能分的，但是因为小儿子不乖，就硬要分，就分吧。小儿子在分的时候，大儿子当然也要分到啊。所以当所有的家产分完以后，其实父亲身上就没家产了呀。如果所有的东西都登记到小儿子跟大儿子的名下了，所以父亲说什么，这些不就是本来都是你的吗？你在跟我抱怨什么？你都常与我同在的，你没有体会到吗？所有东西都是你的，你都不知道吗？那你只知道服侍我吗？你都不知道我把你当成是儿子吗？把你当儿子就是不把你当仆人，把你当雇工啊。你不懂得这个名分的重要吗？有多少弟兄姐妹来到神的殿堂当中，我们是一定要服侍，不服侍就亏缺神了。有多少弟兄姐妹会被这样提醒？我相信有。可是这是正确的吗？如果我们是因为被提醒而服侍，我跟你讲，久了我就不服侍了。可是如果是因为我爱我的父，我愿意在家里面为他照管这一切，那才是真正的 motivation。 很多教会教导是错误的，这个弟兄你讲到听一半在那边睡觉，在睡什么？你等一下起来把那个椅子给我排一排，你都已经信主那么多年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不愿意服侍？我相信很多人曾经听过，可能牧者就这样讲，你明明在这个教会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会三天两头还想要出去玩？你应该来服侍的，你应该带小组的，那个会弹琴的下礼拜要上台弹琴了，不能再放这个 YouTube 了。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在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可是父神真的是这样对待他的儿子的？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认定成我们是大儿子，我们在服侍人，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没有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来服侍，你就是基督徒人，你要来服侍。我老实跟你讲，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万一被旁边那个非基督徒听到，难怪会有碰到我当时刚刚讲的那句话，我宁愿相信但我不要受洗啊，因为我受洗以后你们要叫我来服侍啦，我不受洗我可以不服侍。服侍不是用这种强加性的，服侍是从心里面出来。所以雇工跟儿子，我们要选择哪一个？ 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信了主，你都已经是儿子了。但问题是我们常常拿错名牌，那个 门口放着那个名牌啊，我们拿错了。我们进来的时候拿的是故宫的名牌。我儿子跟女儿啊，有一段时间常跟我讲，我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个理由，但我今天就在这边讲。他们曾经跟我讲过说啊，爸爸，我们有朋友，他们家里面这个小朋友呢，只要愿意洗个碗，这个爸爸妈妈就给他25 cents， 愿意去整理起床以后整理那个床铺就给他50 cents， 反正就是有一个对照表啊，愿意做什么样的家事，这个父母亲呢就会有这个金钱上的这个补偿，就当成零用钱。他们跟我们讲过不止一次，我一直没有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实行。我现在可以跟我的儿子跟女儿讲，为何我不这么做？因为如果做的话，你就是我的故宫，你不是我的儿子。就因为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所以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至于你要不要做，那就是你对我的爱的表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儿子跟我们抱怨过一段小小的这个话语里面，让我们感受到他心里面的不满。他说，为什么你们常常爸爸你也叫我做那个，妈妈你也叫我做那个，姐姐都也叫我做那个，到处你们都是叫我做这个做那个，你把我当什么？我好像一个奴隶一样啊。他心里面想到是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就是奴隶在做的。可是我们是想说，我们很多事情大家可以一起来分摊。当他有奴隶的心情，他绝对不会想要再做了，因为你在奴役我啊。连那个大女儿姐姐都奴役我，她比我大2岁嘛，就奴役我。可是如果今天回过头来，她体会到是我是这家里面的一份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女儿，我所做的事情是为我爸爸为我妈妈而做的，那就不一样哦。当她看到妈妈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头晕没办法起床的时候，女儿可能就会去想办法去洗洗衣服。儿子看到我在准备讲章很忙的时候，可能就会问爸爸，你今天早餐要吃什么？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弄个这个 omelette， 他就主动去弄个 omelette 来给我吃了，我不用配给他钱的。我在外面吃个 omelette 可能要10几20块，我在家里面有一个主厨煮个 omelette 给我吃，不用钱的。他也做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是坐在他爸爸身上，他知道他是儿子。如果他是故宫身份，做完端上来就会站在旁边呢？先生，你觉得如何？今天的餐点还好吗？如果愿意的话，10%、15%，我们这里都已经帮你算好了，对不对？餐馆你不就是这样子吗？有时候我们还给的不甘不愿的，服务态度那么差，还要跟我要15% 的故宫。所以，当我们在身份上面去体会的时候，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但是我们要成为神的故宫。显而易见的，奴仆跟主的朋友，我们选择什么？我跟大家讲，我想选择的是主的朋友，可以得到无条件的爱。故宫跟儿子，我选择什么？我跟大家讲，我想选的是神的儿子。即便我真的做了什么坏事，我回过头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还有脸可以回来去面见父神。如果我选择的是故宫，我选择是奴仆，那我一辈子就是在做在做在做。可是我们晓得，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救恩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我们白白领受。 ID4 有4个 ID 让大家去选择， ID4 还有2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我宣告。所以你要怎么对自己来宣告？我宣告我不是奴，我是主的朋友。我宣告我不是故宫，我是神的儿子。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起来，你可以自己思考，我们没有强迫你要怎么做，但是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宣告你的身份，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讲。第一，我不是奴仆，我是主的朋友。第二，我不是故宫，我是神的儿子。 感谢神。我相信弟兄姐妹，你若出于愿，你若出于愿，从今以后，你视神为自己的朋友，你看神为自己的父母。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天父是我们的父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两段经文、两段故事，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有很多混淆的这个身份在里面，但我们抓准在神你面前的身份，我们愿意成为耶稣的朋友，因为耶稣是我们至好的朋友。我愿意成为父神眼中那个宝贝的儿子，即便我过往有多么浪荡不堪，但我们回过头来向神认罪，神你一样将你上好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你也愿意将福分分享给我们，将来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作王掌权，也是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作为，为我们的牺牲，也谢谢父神无条件对我们的爱。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